今天的题目是脱离罪的辖制，得享基督里的自由。脱离辖制和得享自由是一件事情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。当一个人被圣灵之外的力量控制的时候，比如说欲望，人有欲望，对权势、对财富、对美食、对美酒的欲望，又比如说毒品、色情，或者人里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习惯控制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落在了罪的辖制之下。换而言之，就是他已经成为了罪的奴仆。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被称作奴仆，然而在属灵的意义上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奴仆的身份。你要么是罪的奴仆，这就是世人的光景，罪的奴仆；你要么就是基督的奴仆。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的仆人保罗在罗马书啊，或者在提多书开头，他自称是什么？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自称是神的仆人。雅各自称是什么呢？说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他们自称是神的仆人。在约翰福音的8章34节，约翰福音8章34节，耶稣曾经对不信的法利赛人说了一句话。耶稣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罪的奴仆。如果罪做了人的主人，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不按照罪的意思去思想、去行事、去说话，因为奴仆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事，他们必须得听从主人的支配。有谁可以不受罪的辖制而自主的去不犯罪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人类历史上，除了神的儿子，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之外，他穿上人的样子进入人类的历史，除了他之外，其他人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罪的辖制而不受罪的支配，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人无论高低贵贱，无论你是人上人或者是普通人，学问、地位、财富、背景，这些因素没有办法让人逃脱被罪辖制的这个状态。罪在人的里面做王，统治人、管辖人把人当成他的俘虏，人在他的权下完全没有自由。圣经上说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。人如果成为了罪的奴隶，人的理智、人的意志不是罪的对手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明知犯罪是可耻的，他明知要付代价，他明知犯罪要伤身、要耗财、要叫人名誉扫地、要叫人晚节不保，他仍然忍不住去犯罪。罪在人里面掌权，人的抗拒是毫无功效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罪在人里面是一个律，是一个律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没有飘在空中，是因为有地心吸力，这是一个自然律。人住在地球上，我们没办法逃脱这个自然律，就是地心有吸力。谁有办法可以刨到地心把这个吸力弯出来拿走呢？没有人可以这样。照样，罪在人的肉体里面是一个律，也非人力可以把它拔掉的。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犯罪的人 要面临极为严重的后果。我们读两节圣经好吗？请大家打开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找到了吗？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来，一起来读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。接下来请大家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找到了吗？一起来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一节圣经读完了，常常叫人不舒服，让人不喜欢。但是圣经告诉人的都是事实，人相信它是真的，不相信它也是真的，事实永远是事实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有神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有神是事实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说人有罪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人总是有罪的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要死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弟兄，我相信对于这一点，不信的人恐怕没有。不信没有死的人恐怕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座的这些人，我们自己没有死过，你总见过别人离去吧，是不是呢？那么罪和死有什么关联呢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什么是工价？什么是工价呢？人做事情的时候要得到一些报偿，这就是工价。神警告我们说，当我们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，我们受的这个报偿就是死，死就是永远的死亡，和神隔离开。并且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是关乎将来的，就是将来要有审判。不仅告诉我们将来有审判，还告诉我们这个审判的结局是什么。将来神要审判全世界人的罪，让他们承受这个犯罪的结果，要为犯罪而付出代价。神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的，那些不听从耶稣基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的沉沦，下到地狱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，这话千真万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地狱里的火，这也是真的。因为不信的人要离开主的面，下到地狱，永远沉沦，不能逃脱。所以在座的如果有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，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，请允许我这样不客气的，请允许我这样直截了当的问你们，你罪的问题解决了没有？解决了没有？也许你可能已经听过几次福音了，但是你的罪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，那你还没有得救。圣经讲话清楚明白，告诉我们死一定有，审判一定有。请问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呢？谁知道什么时候他受审判呢？所以当趁着今天还有机会解决你罪的问题。神爱我们，他已经预备了救法，神的儿子已经代替你去死了。所以福音朋友，我请你们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。圣经向人做保证，说什么呢？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这个定罪就是审判的意思，原文里面就是审判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审判，不受审判。为什么呢？耶稣替你受了审判。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。这节经文不是我说的， 乃是圣经说的。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不至于受审判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讲一个见证，那么是我亲身经历，也是亲眼目睹的。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得了，大概七八年以前，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，跟他一来二去熟了，就聊一些家常的事情。后来我就知道他的母亲生病了，住院了，又出院了，生病癌症末期，住院接受治疗，出院是因为医院放弃治疗，让他回家去等待。知道这个情况之后，我心里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他能够听福音。我了解到他还没有信主，后来我就请求这个年轻人，我说请原谅我冒昧的来请求你，我想啊带着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啊去给你的母亲祷告，去探访他啊。他同意了，这个感谢主，这个年轻人同意。因为我做过同样的事情，我被人拒绝过，这个结果他的父亲就拒绝的这个人的父亲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。后来那是一天上午，我和这个吴长老还有刘牧师就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家里头。进了门，我发现看来他们真的是准备好了。为什么呢？门旁边就是一张床，那个病人就躺在床上。这个病人呢是这个年轻人的母亲，她是个退休的教师，癌症末期，医院已经放弃治疗了。她躺在床上，人非常虚弱，她连睁眼睛的这个力量都没有了。进去之后呢，这个牧师就跟他问候，他还有听觉嘛，给他讲福音，给他传这个赦罪悔改的道。后来就祷告，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就是和牧师一起为他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哈，闭着眼睛，但那天我祷告的时候我睁着眼睛，我要看这个人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。我看到什么呢？当牧师问他，呼召他说，你给他讲完了这个福音的真理，问他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你不被定罪得永生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，他眼睛没有力量睁眼睛了，但是他那个眼球啊在里面不停地在动，他似乎用尽他所有的力气，他要点头，他想点头，他点头的那个不是很明显，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，但我知道他要接受福音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要接受这个福音。我心里很高兴，我知道这个人是得救的，并且我知道将来在天上我还会见到这个姐妹。我为他感谢主，为什么呢？在他生命最后一刻他能够蒙恩得救。后来我知道当天下午他就被主接走了，两三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他就被主接走了。福音朋友们，我希望你们不要等到那一刻才相信，不要等到最后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相信。所以我巴不得现在你就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接受你的儿子做我救主，因为他已经替你死了，已经替你受了审判。所以各位福音朋友，请你来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能够脱离罪的辖制，得享基督里的自由。刚才我们讲过，罪对人是有辖制的。圣经当中曾经记载有一个人啊，他饱尝这种辖制之苦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他高声呐喊，这是我自己想象的。他呐喊什么呢？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这个人是谁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，这节圣经好不好？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，我们读一下好吗？罗马书七章十四 到二十四节，找到了，我们读一下。来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。我所做的，我自己不明白；我所愿意的，我并不做；我所恨恶的，我倒去做。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觉得有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一个律，从这儿往鲁去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二十四节就好了。保罗渴望脱离这种辖制而得享自由。今天谁不想得到自由呢？谁不渴望自由呢？谁不希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呢？谁不希望自由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呢？人们希望无拘无束，不受辖制，不受管制，不受逼迫，并且我们生活的一个现在的社会，把自由当成文明进步的象征。但是这种地上的自由，这种我称之为地上的自由呢，它也有一定的负面在里面。比如说，世界第一强国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自由拥枪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在那里面你有持枪的自由，结果近年呢就发生了不少的枪击的事件，是不是呢？一言不合拔枪相向，更有一些人他心理变态，精神扭曲，报复社会，大开杀戒，很多无辜的人就死在枪下。少数人自由了，多数人就不自由了。什么是自由呢？一般人认为自由就是什么，想干什么去干什么，可以随心所欲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人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这是自由。那又有人说了，说不对，这不是自由。自由是什么呢？自由是你不想干什么，你不想干什么，你就可以不去干，这是自由。圣经怎么说呢？我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，找到了，读一下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但都可见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地上不少人追求的是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。他们想拥有的自由，你猜怎么着？最后成为他们的捆锁。他们想追求的自由，最后成为他们的捆锁。有人想去追求什么呢？玩电子游戏、玩网游的自由，最后成了网游的奴隶。有人想去自由的去吸毒，结果呢，最后成为什么？被毒品给勾住了。有人想去自由的赌博，最后变成了赌鬼，倾家荡产。有人想去自由的去追剧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一天没有手机，他就坐立不安，抓耳挠腮。有些人想以为拥有更大的权利或者财富，我就可以更自由了，财富自由嘛，岂不知已经成为了权利和财富的奴隶了。你怎么得知呢？你怎么得知这些人已经成为奴隶了呢？ 你就试着让他们离开这些，你试试看，你就看到结果了。他们的这些主人呢，这些他们所追求的这些呢，会牢牢抓住他们，让他们痛不欲生。也可能有些人说，你举的例子太极端，你举极端的例子，那我可能以上面这些事物我都没有上瘾，我难道也没有自由吗？我难道也没有自由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世人在捆锁当中，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总是被某样或某些事物给牵绊着，也许是名利，也许是生死，人总有一怕，人总有一怕，你所怕的那个东西就会让你失去自由的。真正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，而真正使人失去自由的是罪，因为罪，世人就成了罪的奴仆。世人有犯罪的自由，却没有不犯罪的自由。比如说有人得罪你，成为你的仇敌，啊，你有恨仇敌的自由，你却没有饶恕的自由。耶稣来了，他就要赐给人自由。约翰福音8:36这么说的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基督徒的自由是我们拥有那个不犯罪的自由，不犯罪的自由。救人的生命整天想的就去犯罪，圣经里说什么，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人有的时候会拼命的去压制，但最终还是去犯罪。罗马书的7:22是这么说的，22-24，罗马书7:22-24这么说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是不是呢？罪是个律，但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一个律，罪的律叫人去作恶，生命的律叫人去行善。我们要求告主，他里面这个生命的律就发出这个能力出来，这个莫大的能力就胜过这个罪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权势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基督里的自由使人脱离罪的权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归入基督之后灵活了，脱离罪的权势，罪在你得救的人身上就没有这个主权了，就没有这个主权了。就像以弗所书2:1-5那里曾经教导我们说什么呢？最后5那里说哈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基督的救恩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中给救出来了，使我们不再受这个罪的奴役，并且赐给我们这种赦罪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。基督里的自由呢，能够使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，还使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。加拉太书5:1，加拉太书5:1那里说什么？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稳了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恶是什么呢？恶是牲口干活的时候来控制他用的一个木头，曲形的木头。恶代表着什么呢？对我们生命的掌控和奴役。我们不要再受这个恶的控制。过去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一直在律法的管束之下，一直在律法管束之下，在基督没有来之前，在律法的管制之下，这个律法呢乃是让他们预备迎接基督的来临。律法不是让这些人去遵守然后靠着得救的，乃是要叫这些人知罪，乃是把他们圈在罪里面，让他们这些人看到人原来在罪面前是无能为力的，进而把他们能够引到基督的面前。这是律法的功用。律法本身是美善的，律法本身是正确的，但是呢，人却不能够靠律法称义。为什么呢？人是软弱的，人没办法行权律法。那后来基督来了，他把我们从律法的这个捆绑当中给释放出来了，并且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赎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， 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来恐惧战惊了，是这样吗？神赐下恩典，使我们因为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，不是因为行律法被称为义，乃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称为义。基督里的自由还让我们能够有管控自己的能力，结出节制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，一果九味，第九个就是节制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是这么说的，说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什么？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彼此互相服侍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，基督里的自由绝对不同于地上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，他并没有免去人在道德上那个责任，他不是让人任意妄为去放纵情欲，而是让人在圣灵的引导下结出这个节制的果子来。这是基督里的自由，在生活中呢，有管控自己的能力，不被这种情绪啊，不被你的这种嗜好啊来辖制来驱使。这种自制，弟兄姊妹们，这种自制不是出自你自己的努力，不是出自你自己的意志、自己的努力，不是你自身修养的体现，不是的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圣灵在你生命中结出的果子，是你体贴灵、随从灵的时候而流露出的那个新生命的那个能力，不是出于你自己，是圣灵的大能大力。所以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当你选择去顺服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圣灵就引导你胜过你的情绪，胜过你的嗜好，胜过你过去那些恶习，能够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判断。人得救以前活在罪里边，活在罪里面被奴役，不自由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没有能力胜过罪恶的生活。但是如今赐生命圣灵的律呢，在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用信心相信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信是什么？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你可能眼睛没有看到，但是你要相信你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，这是个事实。无论你知道与否，无论你是否有经历过，你要用信心接纳这是个事实。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我们不但免去被律法奴役的这个自由，而且呢，在日常生活中呢，也有不再被罪辖制的自由，有这个不再被罪辖制的自由。基督里的自由能够使我们有能力选择，我不去犯罪了，我不再犯罪，我要停止犯罪，我不再犯罪了，有能力选择在生活当中去荣耀神，而不是去体贴肉体。所以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呢？看罪，向罪看自己是死的，顺服圣灵的引导，你就怎么样？可以结出果子来，结出又美又善的果子来，能够容神，能够益人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灵性的光景，是一个美好的光景。但诚实的说，诚实的说，这个光景可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对很多人而言，不是一信主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光景的。有些人要经过多年的操练，有些人还要受很多的苦，靠着主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。那么接下来我分享一篇见证，这个见证是我以前读过的一个主内的年轻人的见证，我希望这个见证呢能够帮助和鼓励我们胜过罪的辖制。这个年轻人呢，他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农村，从小呢一个普通家庭，从小性格腼腆，在外人看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机会接触到一本杂志，这个杂志里面有关于这个两性方面的内容的描写，他看完之后，你猜怎么样？心里面就产生了这个躁动， 心里面产生了躁动，而且这个内容对他产生了吸引。后来他长大了，上了中学，同学之间呢就传看那种色情小说，同学之间传看色情小说，这一切他的老师、他的爸、他的妈都不知道。所以在外人看来，他还是那个老老实实的孩子，还是那个听话的孩子，但是这个听话的孩子他的内心已经不单纯了。那个时候他家里人信福音了，他也跟着就受洗了，但他对信仰只是个模糊的概念，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。后来他长大了，进入社会，参加工作了，哎，那个时候信息发达了，很多的一些这个信息啊，在网络上就在身边呢，触手可及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了，表面上看起来呢也是很敬虔的，参加主日崇拜呀，参加团契呀，只是呢，他没有向他的朋友公开他的信仰。他和同事去工作啊，开始的时候呢，他能够约束自己，不和那些其他的人去，比如说去同流合污啊，做坏事他不去。但是晚上呢，无聊，他就去网吧去上网去，他就发现网吧里头。网吧大家知道哈，网吧里头到了深夜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看那种色情的影片，他里面那个躁动又有了。正所谓里面有罪性，外面有环境，结果就怎么样，里应外合，他就不由自主的就他也去看，就享受这种什么色情鸦片的这种侵蚀啊，他就去看了，去看，看完之后怎么样呢？肉体的短暂快乐过去之后，心里面充满了懊悔，他就向神祷告，向神忏悔，啊，说我立志，我立志，我再也不看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好景不长，当他松懈下来的时候，他又回去看去了。有的时候他会通宵达旦的看，看看看看看，得到满足之后呢，刚刚享受了最终之乐，马上里边就充满了那种很沉重的控告、沮丧、懊悔，严重到一个地步，他甚至就是怀疑我是不是得救的、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，我是不是神的儿女啊？他连这种救恩之乐他都失去了，心中非常痛苦。表面上看，这个弟兄照常参加聚会，啊，照常参加团契，甚至教会还安排他服侍，安排一个重要的岗位给他，但实际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到了吗？他不能胜过这个罪，他给这个罪留地步，他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，他有一个双面的人生。你我是这样吗？双重生活，双面人生，一方面过教会的生活，但是私下里呢去享受那个最终之乐。有没有人有这种情况啊？有两帮朋友，两帮朋友，一帮呢是教会的主内弟兄姊妹啊，周末见一见啊，一同聚会，一同团契；另外一帮朋友呢，是一同追求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。这两帮朋友处在你这一个人的生活当中的不同时空当中，不同时空当中，这两帮朋友可不能碰在一起，不能交际。为什么呢？一旦这两帮朋友交际了，你这个人的本来面目就暴露出来了，就穿帮了。有没有这个情况？后来这个弟兄他成家了，他本以为哎呀，我现在有妻子了，我这方面的需要有满足了嘛，啊，我就按理说就可以脱离了那种对色情这个内容的这个捆绑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事与愿违，事与愿违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还是自己内心的那个躁动涌露出来，他又去犯罪了。他说哈，当我晚上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心里不怕神，我心里没有害怕，我不怕神。我怕什么呢？我怕被我老婆发现，我怕被教会的弟兄姊妹发现，那样的话我就颜面扫地了，名声被羞辱了。他的肉体快乐过后呢，他又陷入到那种极度的懊悔啊、自恨当中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脱离这种光景，周而复始，周而复始。 一直持续了好多年。那个时候他还在教会服侍，还在教会服侍，但是他知道他在教会的服侍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，而且呢，弟兄姊妹也不了解他的真实的属灵状况。最终他鼓起勇气来，啊，神加给他力量，他鼓起勇气来把自己这个情况啊曝光了。他请这个同工，他把他的情况给同工分享了，请同工来帮助他。那么这些同工呢，就很热心的帮助他，给他祷告。然后有一个同工每天晚上给他打电话，某某人你好啊，愿你今天晚上借着神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个试探。每天给他打电话，就是提醒他，你今天晚上不要看哦，今天晚上不要看。那段时光呢，啊，他觉得很好，因为这个心中有自由啊、喜乐啊，觉得释放啊，他以为他胜过了，他以为他胜过了。然而呢，当那个来的时候啊，他又回去了，他又回去看了。虽然里面有声音在提醒他说你不应该看，不应该看，他还是忍不住去体贴肉体了。他还是忍不住去体贴肉体了。这种情况使他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灵性的低谷当中。后来神怜悯他，怜悯他啊，开启他的心窍，让他看到什么呢？让他发现原来这一些年他一直是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意志，想去胜过这个罪，想去讨神的喜悦，想去胜过这个罪。结果呢，他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力量去胜过。他原来心中不是懊悔吗？他常年的懊悔啊，享受完最终之乐之后，那个深深的懊悔啊，那个想死的懊悔呢，其实是担心罪给他带来一些惩罚，其实是担心他的罪被曝光，他自己受到羞辱，这是他的懊悔。后来他看到他自己犯的罪原来是深深的伤害了，而且羞辱了那个为他的罪、为他脱离死亡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他内心产生真正的懊悔，因为他伤害了主，他羞辱了主的名，他就开始求神，要靠着神要胜过他，要脱离这个辖制，要脱离这个辖制。在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，这个罪啊还是很强有力的在抓住他，他还会偶尔被打败，但是呢，从这之后呢，他不再什么呢？不再懊悔了，不是那种过度的生活在内疚当中。是什么呢？他虽然被打败了，但是他很顽强，他知道靠着主他最终会胜过的。后来他醒察为什么会失败呢，他就有个发现，原来他发现什么呢？他的脑子、他的思想全被污染了，全被污染了，他看的那些淫秽的东西全存在这里面了。这里面会支配他去放纵他的思想，去放纵他的眼目。他做见证说什么呢？说他看到异性啊，他的眼睛是这样的。我学的可能不像，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他的眼睛就专门看那些非礼勿视的地方，知道吗？他不由自主的，他被支配了，被辖制了，就去看女性，就那样看的，看那些非礼勿视的地方。他意识到这是罪，他忍不住这样看的。后来他就反省，为什么他见到女人会动淫念呢？见到异性会动淫念呢？是不是呢？圣经当中教导我们怎么看待人呢？我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几年以前，我记得牧师在讲台上讲了个例子，他说，好像比如说是公鸡啊，一只公鸡啊，大公鸡。有的人看到他说，哦，感谢主，你看神的造物之功多么奇妙呢，这个公鸡雄壮威武啊，真的漂亮。那是体贴肉体的人看到这个公鸡啊，说嘿，好大一只鸡啊，炖一锅两天都吃不完，对不对呢？体贴肉体的人是从肉体的角度看这个事物或者看人，而体贴灵的人呢，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。关键是这里边不一样。所以说圣经教导我们，比如说看异性、看人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造男造女，他们反映的是神的形象，是不是呢？这个人就发现呢，他不是用神的眼光看待异性，所以他就操练怎么样呢？用神的话来洗净他的头脑，来清洁他的头脑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被教导，牧师教导我们说，魂要成圣， 魂成圣靠什么呢？靠神的话。要读神的话，要把神的话存在里边，你的魂成圣，思想就洁净了。这样的话就不给私欲留任何的机会了。这是这个弟兄的操练。后来他渐渐的发现什么呢？当他这样里面被神的话语改变的时候，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目迷失色了，他不再那样胡看乱看了。后来他就说，我最后完全能够脱离这个色情的辖制啊，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教会肢体的生活还有个人的祷告。教会肢体的生活，提摩太后书啊，2:22，提摩太后书2:22说什么？说你要逃避什么？少年的私欲，少年人的私欲，对不对？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提摩太后书2:22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不仅仅是消极的逃避，更要积极的追求生命的长进、生命的长大还有丰盛。一个人生命长大了，他的生命丰盛了，就可以分辨好歹，就可以拒恶行善了。后来神怜悯他，不仅仅就是说让他脱离这个色情的辖制，他还看到了在夫妻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多么的自私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只是希望他的妻子可以满足他的欲望上的需要，他不考虑，他忽略妻子的感受，他只顾自己的满足，他不考虑妻子的感受。所以呢，当他的有些需要被妻子拒绝的时候呢，他心里就很不高兴，会抱怨，有时候还会引用经文为自己辩护，说什么呢？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。他用这样的经文为自己辩护，他责怪他的妻子不尽责任。他被神光照了，他就看到他的自私，看到他的自私。他不爱他的妻子，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。他常常什么呢？把自己的这个需要、自己的欲望看得比神还重要。后来这个弟兄在神面前就彻底的认罪悔改，啊，他要立志要用舍己的爱，用神爱我们的那个爱来爱妻子，来体恤妻子，来服侍他。后来当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旨意，叫神旨意成全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他自由了，他自由了。过去那个让他这个的那个欲望对他没功效了，没有功效了。他的家庭，他的个人不再是为着自己的个人的满足，而是呢要让神旨意满足。这是一个主内弟兄的一个见证，我蛮佩服他的，他有这个勇气给写出来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，也许你的辖制不是这方面的，可能是其他方面的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弟兄被罪辖制了十几二十年，对吧？开始呢是靠自己的意志努力去对付，结果徒劳无功，屡战屡败。罪对他的灵性、对他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伤害。罗马书7:25，刚才我们读了，说什么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现在是否身处在类似的辖制当中而难于自拔呢？有没有呢？愿神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自己去查考，自己去思想。如果有的话，愿今天神的话语还有这位弟兄他自己摆上的这个见证能够帮助我们，现在就开始鼓起勇气向罪宣战。你不要再体贴肉体了，你不要再去得那个罪中之乐了，除去里面那个爱罪的心，你要去恨恶罪，因为罪不再是你的主人了，罪不再是你的主人，神才是我们的主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体贴肉体的乃是死啊，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。我们不要常常活在那个像那个弟兄那样懊悔啊、空励志啊，不要常常活在这个光景当中，是不是呢？圣经当中说什么？ 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，要厌弃这样的光景，要恨恶这样的光景，要以这样的光景为耻，不要这样。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深知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的光景，我们在你面前赤裸敞开，毫无隐藏。主啊，若是我们里面真有罪来辖制我们，若是我们真的还没有完全得到基督里的自由，主啊，求你今天就帮助我们，愿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让我们立志来靠着主，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，来真的脱离这个罪的辖制，而真正得到基督里的自由，脱去容易缠累人的罪，奔跑摆在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这是你心里所喜悦的，求你动这个善功，真的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脱离罪的辖制，能得到基督里真正的自由。这是我们的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